我们来看重拾父母的荣耀。前面讲过，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像祭司一样服侍孩子，今天要讲像君王一样来治理孩子。我们晓得基督有三种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耶稣是完全的先知，也是那位完全的祭司，他更是那位掌管天地的万王之王。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那么基督也把他君王的这种职分的功用也植入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指示来进行君王职分的治理。虽然我们可能会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会看到基督的王权也受到很多的挑战，比如独裁者或者暴君，他们僭越了基督的王权，做了很多恶事。虽然他们可以抵挡、抗拒或者僭越基督的王权，但是他们是不能够夺取基督的宝座的。看似基督的王权常常被藐视或者被抵挡，但并不影响基督的王权的稳定性，他作王从今直到永远。那么基督的王权在我们身上也是具有体现的。我们是否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宝座永远坚立直到永远，那个应许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到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应许也覆盖在了基督子民的身上，我们也会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个恩典之约的应许当中，我们也会作王，不仅是将来，将来现在我们也有这种王的服侍，来与基督共同来治理基督所给予我们的领域。并且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和治理全地。这个管理和治理，所以在改革的神学家对这个的看法就说，亚当就当时具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而君王的职分就是要保护、看守和治理。那从这原则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家庭里的父母在家里是有权柄、有责任来成为君王的形象。那君王的形象就是要进行治理，要对这个家进行保护，要捍卫这个家应有的权利，不被仇敌或敌人所攻破。我们谈到君王，就有一种的反感或者不友好，因为在中国历代以来，我们看这些君王的话，能够仁慈施政的很少，大部分残暴或者是荒言这样的君王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谈到君王，并不是说君王要把自己的儿女变成像奴仆一样，不是变成不平等的，而是在一种人类本质的平等之下来进行君王的治理。我们可以用一句圣经更好的话来表达，父母如果是这个家里的君王，就好比是一个仆人去管理另一个仆人的权威，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把自己的儿女看得比自己低一等，然后对他进行治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君王的形象，这个而是指的暴君的残暴的一面。那在提摩太 前书就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里是指的监督服侍的条件之一啊，不是唯一的条件。那这个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原则啊，去处理这个问题。它是讲到一个服侍的条件啊，就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那个管理就特别来体现一种君王的形象，在家里用公义和仁慈来料理自己的家庭，让自己的配偶和孩子都得到应有的保护，得到应有的顾念和连续。那么五节又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因此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家中做父母的要遵循这种王的观念，就要治理、保护、统治来管理自己的家啊。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去管理自己的家，这个是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所讲的君臣之道，然后夫妻这个父子之道，还有夫妻之道。但是我们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讲到圣经让基督徒的父母来遵循这种王的观念，对自己的家进行统管、进行治理、进行保护，并且是以神的公义和慈爱来建立这个君王他宝座的根基。前面又谈到先知一样的教导，祭司一样的服侍，这里又谈到像君王一样的治理，就特别强调父母的这种权柄，这一种的权威。所以在家里你就是王，那王是有法则的，他不能自立法则，而是以上帝的法则为法则来体现君王的形象。但谈到君王，人会担心君王可能会任意而行，成为暴君。那么君王也会有时候变得软弱无力，因为在每朝每代的当中，他的一代、两代、三代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身为这样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服侍，他应该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应该是按照上帝话语的法则。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形，就是你的孩子啊，他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或者他也很隐晦地告诉你他有一个想法和诉求。他比如到某一个家庭里面，或者到某一个场所去参加某一个聚会，这个去的家里面或者去这个场所对你看来是非常不好的，或这个家庭也是非常不好的，可能有很多的不正当的一些事情会发生。那你孩子的理由是，我的同学他们都去啊，他们都去，那我也去。那你就说你不能去，孩子就反驳说那不可以啊，别人都去我不去他会排挤我的，所以他们父母都让他去，你不让我去，那孩子和你进行辩论，那你该这个时间如何来履行你君王的职分，如何来体现君王的形象。我想在约书亚记24章那告诉我们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照着约书亚的原则，他会这样告诉孩子，我们这个家是上帝所建立的，是要侍奉上帝的，应该按上帝的话语来治理这个家。他应该义无反顾地来告诉孩子，我不让你去不是因为父母的固执或者偏见，而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不可以去。因此当父母这样去教导孩子的时候，或者告诫孩子的时候，就履行了君王的职分。其实很多的父母他就不会理会孩子 去谁家，去哪里，有没有经过父母同意。其实他已经丧失了君王的权柄。从现实来讲，你不知道孩子去哪个家庭里面，搞不好孩子可能会被别人囚禁起来，永远见不到啊！这是一种威胁的理论。还有可能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和那些小伙伴在一起，可能会做一些同居的事情，或者一些性的尝试，都是很危险的。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对孩子进行保护。按照君王的这个形象和职分，孩子去哪里，对你的询问，都应该拿出神话语的原则，做出第一原则，第一要求是不能去，你必须要敬畏上帝，是不能随意去选择的。那是不是每一件事情父母都要如此去要求的？不是。比如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事，应该体恤孩子的想法。比如他要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特别不想买的，但这个东西又不会对他带来什么影响，只想玩一玩，就没有必要说上帝说了你要听我的，然后过度的吹毛求疵。这样的话呢，父母和孩子的意志较量的时候，会让孩子感觉我的父母像一个暴君，什么事情都要去干涉。但是不去干涉的事情，首先它无关原则问题，它不是很重要的大事，因此呢，这个要体恤孩子，容许孩子去做。我们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跟孩子说这是我说的，绝对不能撤回，说不行就不行。这样的父母呢，在孩子眼中是固执，是不可理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此我想这样的事情在你我的生活中都发生过。因此我们在原则的问题上，以君王的形象，以上帝的话语来告诫孩子不可以，因为上帝如此吩咐。另外我也不了解你去的地方，你的朋友，所以我不能容许你去。那无关紧要的事情又不涉及原则，我们没有必要和孩子进行意志性的较量，最后两个人关系过度的激化。既然我们有君王的权柄，有君王的职分，要体现这一形象，我们不可以让孩子以为我们家里的规矩是可以商讨的。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孩子的权利，要保护孩子的天性，让他有选择性，原则性的规矩是没有商讨空间的。就像上帝的话语，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能根据一些处境使上帝的话语发生变化，发生修改，这是不可以的。凡是无关原则的问题，可以与孩子进行商讨，然后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永远是父母站在君王的这个职分当中来管理治理孩子，是绝对不可以进行僭越的。很多父母就丧失了君王的权柄，也丧失了上帝所赋予君王他的法则，凡事都跟孩子商议，凡事都跟孩子讨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家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都是可以变通的。那么这个家里就没有了君王形象的这样的一面的体现，那一切都是讨论，一切可以修改，一切可以变化的。因此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也有些孩子其实没有被父母好的教导，出现了一些同居性的尝试，随便去别人家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没有得到父母的保护，没有得到父母对这些事情的界定，就出现这些问题。你说这些绝对不会在我家庭中发生的，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世界的引诱的机会太多，可以让孩子犯罪的机会太多，学习犯罪的机会也太多， 所以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对孩子进行保护的。那如果你要说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那是另一件事情。那君王在这个家里面应当如何的去服侍自己的孩子，至少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孩子，另外一个是管教自己的孩子。谈到保护，我想每一个父母天生都有一种的爱，就是不能让孩子受到任何的伤害。既然保护，那父母就像勇士一样，来把孩子从豺狼、从狮子口里把孩子夺过来，免得自己的孩子被吼叫的狮子所吃掉。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伟大的王，他也是征战的王。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他们都是征战的，我们看到扫罗，我们看到大卫，他们不仅是王，他们也像勇士一样为他的子民去征战。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如此，他是为他的羔羊去征战，把撒旦踩在脚下，动摇撒旦的权势，他也用他的大能来保护他的百姓。那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进入天国里面，就是天国里的子民，也是天国里的勇士，他们也应该像他的君王一样勇敢地去征战。保罗也说你们要和那执政掌权的进行属灵性的征战。而征战对象有太多了，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肉眼可见的事物引诱我们，还有那肉眼所不见的仇敌也不断地在引诱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用神的话语为武器，用上帝的大能为力量泉源，与这些引诱我们的仇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和他们去征战。同样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应该是一个勇士，在属灵上捍卫这个家庭的责任，同时也包括在这种肉体可见的物质上来捍卫这个家庭。这个是父母，特别是父亲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的财产受到不正当的人用不正的方法的侵害，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权利和财物进行夺回。我们呢，在属灵上的义务也需要让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在属灵上不至于被侵害，不至于被腐蚀，这都是父亲需要要做的事情。因此父亲就有保护家庭、保护妻子、保护孩子的义务。那么应当保护什么？我想太多了，我只想列举几个因为要保护孩子的各个方面我们说太多太多了。首先不得不保护孩子远离上帝不喜悦的那种滥用网络和电子产品。今天手机和这个电脑这些电子设备和网络是那么的发达，而且网速又是那么的快。我不知道你的网速现在是多少兆了哈。原来100兆、300兆、500兆，现在达到1000兆，现在就是你浏览一些事物，它推送一些事物和信息是相当快速的。而今天我们的家里面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现代的一个媒体室，因为有电视、有投影仪、有电脑、有手机、有 Pad， 这些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自己在网络和电子设备面前都失去控制力，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节制性，没有节制嘛。我们的孩子也没有节制，孩子也没有上瘾。你发现孩子写字很难，学拼音很难，当然孩子依然可以有办法去上网的。现在都是有语音吗？他不会拼音，不会打字，语音全部都可以搞定。而且在电子设备这种学习的速度上要比学习是更快的。电子设备网络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它所带来的危险大于它的益处性。如果正当使用，它的危害小，益处大；不正当使用，危害大，益处小。我想你也因为电子产品苦恼过，或者你也放任孩子可以白天晚上拥有自己的电子设备，随意和他想聊的人聊天。你不知道你孩子聊什么。我们今天接受很多西方的观念，孩子是有隐私权的，不要翻他的笔记本，不要这个啊看他的电子产品，这个是有一系列规定的。啊，所以孩子自杀的时候还不知道，笔记本早就提前一个月预告了，啊，他想自杀的时候早就预告了，已经发朋友圈，你根本不知道，他把父母屏蔽了，哇，这个，今天我们在孩子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上是没有足够性的训练的。我说的不是节制性，我说的是电子产品所推给孩子的各种的危险的东西，是今天令父母猝不及防的。你还没有预备，孩子已经学会了，今天成了很大的问题。包括基督徒的孩子也是很大的问题，他因着游戏，因着各种的不节制性，给家里带来财产性的损失。他因着用这些电子设备和别人瞎聊瞎搞，甚至12、13岁已经和别人同居，有性的尝试性，这些都是电子产品没有被限制和训练带来的。说实在，就是父母没有保护孩子，不知道如何保护孩子，不知道如何训练孩子带来这些问题。为什么可以给孩子一部手机让他自由的去玩？因为呢，其实没有保护意识。另外，父母太懒惰，不陪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陪他去做他很喜欢的事情，参加一些的活动，然后就给他一个手机，认为这就是和平了。其实不是如此。没有保护欲的时候，就容许孩子给他一部手机，让他慢慢走向灭亡。你说你讲太严重了，这个是公认的，这个不是我讲话严重。你可以看今天调查很多数据来看，电子产品对整个的年轻一代的孩子摧残到底多严重，这个几乎不用说，太严重了。在2022年有一部数据，这个数据每隔3年进行一次测评，是世界经合组织对70万学生的一个 PIS 的测试成绩。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2022年的时候，全球的阅读成绩还有数学成绩都是下降的，下降的。他们每3年进行一次测试，就是电子产品对人类的这个阅读力、理解力、逻辑力是相当下降的，不是增加的，是下降的。啊，我们今天对 AI 智能有很多的向往，认为 AI 智能了，我们以后就省心了。你会不会想到 AI 智能越普遍，虽然有便利，人的大脑慢慢的走向一个白痴的地步会？所以我想说，要在电子产品上第一时间保护孩子，不要给他一部手机让他自己走向灭亡。啊，其实今天不单是孩子，连父母都有挑战性。所有的手机的现在的这些短视频都是非常短的，啊，截取短的，制作短的，人的集中力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集中，所以听到就是很大的挑战性。啊，半个小时坐不住，40分钟也坐不住，因为你接受短的事物太多了，这些短的事物使人的集中力持续成为一个固定的训练模式。啊，如果你保护孩子，在电子产品上一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在手机上、电脑浏览黄色的这些色情的信息，轻而易举。大家用过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如果没有更好的设置的话， 电脑的广告推的是游戏啊，游戏啊，莆田医院色情广告，对吧？随便 Windows 电脑打开之后，网页都是这种，随便一点就是一个新世界。这些对孩子的这种的引诱性是极大的，你不是给孩子自由，你是把他推向另一个带着焚烧火的一个世界。另外一个还要保护孩子，不要在不明智的浪漫的恋爱当中死去啊。箴言书呀，有很多地方提到要提防那些不道德的女子，同时也要提防那些不道德的男子。现在这个性早熟呀，性早熟提前到了十岁，性早熟提前到十岁，这个危害多大哈？就是孩子提前的发育，这个认知性比我们更提前。他们对这个性的理解呢，就是好奇、尝试、所谓的愉悦感。如果你不保护孩子在这个性方面，有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地步，孩子会在提前做出很多恶的事情来。父母不正当的教导孩子去面对选择，他一定会在这个不道德的男生或者不道德的女生上做选择。我们教会里那么多女孩，对吧？男孩那么少啊，危险太大了啊，这个危险太大了。所以说父母要保护孩子，一定要告诉孩子啊，正确的两性观，正确的贞洁啊，是有这样的书呢。这些书是书，理论是理论。如果父母不在这些方面去注意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有可能会在性早熟的期间去探索，甚至会尝试，会在性上酿下苦果，会偷吃这样的禁果的。所以箴言大量经文告诉我要提防不道德的女人，提防不道德的女子啊，今天比过去更开放，今天比过去更性早熟，而危险性就更大了啊。孩子们都会告诉父母，你不进学校不知道学校到底多么可怕啊，十二三岁就开始有这种性的尝试啊，乱搞都有了啊，太危险了。那另外啊，也要这个约束孩子和异性的交往啊，约束孩子和异性的交往啊。那这个方面呢，我想也不算过早。我们有很多的父母的孩子不是年龄都很大了吗？啊，这种界限呢，父母需要去界定。当然小女生也需要对孩子有一些的保护，就是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让男生掀自己的小背心啊。英国有一个儿童宣言啊，其中就有一条写到不要让陌生人掀自己的背心看自己的肚子啊，这让孩子从小对自己带来保护哈、啊，保护。那么大孩子也是呀，不要让他和这个男生单独的约会，十二三岁是很危险，单独躲在房间里就非常的危险。那十四五十六七就更危险了，哎，大人都危险，小孩就更危险了。那这些呢，都属于保护的范畴嘛。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或者我们还遭受到不公正权威的要求，就让孩子做违背良知的事情啊，其实父母应该为孩子挺身而出的。箴言有这样的经文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啊，这是告诉君王的。那同样是一样的，我们的孩子如果被不公平的权利要求撒谎，要求做违背信仰的事情，那父母应该挺身而出找老师辩论吗？我的孩子就不能如此啊。是如果父母 不挺身而出的话，也是没有保护孩子啊。父母如果害怕强权不拿回正当权利的话，孩子跟父母也是一样的啊。那这些保护的问题太多了，没办法一一的去说呀。反正我想说，今天的网络还有孩子对自己的 这种的性别性的保护，特别是女生，还有今天这个社会学校威胁孩子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父母是应该挺身而出的，挺身而出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太多的领域需要保护了，啊，不能让孩子，在我们的保护之外，好像唐僧离开孙悟空画的圈儿边都有危险的。那你的孩子离开你的保护，那就是危险的嘛？啊，不是给他吃喝就可以了，而是要像君王一样保护孩子。君王不是保护臣民吗？那父母以君王的形象，应该保护自己的孩子。啊，第二个就是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我想管教的前面特别强调过，圣经上说，凡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圣经还说，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想管教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需要再强调。那为什么还需要在君王这个职位上去强调呢？君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不能让他的子民随意的作恶，他要执行公义，啊，执行公义。所以这个世界都不断的追求自由，啊，都在反对独裁的权威，提倡儿童的权利，啊，要关注儿童是否被虐待。像现在打孩子在西方成了一个非常繁琐的问题，包括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也受西方很严重的影响。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过去，家里要戒尺对孩子严格的管教和训练的。今天这种美好的传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都丢了，这完全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心理学的影响或者这种人权自由的影响。虽然中国不是个人权国家，但是对孩子还相当看重他的人权，就是不要打孩子啊，打孩子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法律问题，这是非常错误的。因此我们强调王权的时候，不仅保护，还要管教自己的孩子。管教是对孩子的爱，防止他在错的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远。最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从来不管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一点都没有样。也有很多孩子天生就比较温柔和顺服，他不需要管教，只需要教导。但是大多数的孩子是悖逆的，有的孩子更悖逆更顽固，父母视而不见，也不教导也不管教，啊，这个不是君王的形象。君王要爱他的子民，他必定要执行公义嘛，公义就一定会惩罚。那管教是对孩子真正的爱，啊，真正的爱。可是管教对很多父母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难的事情啊。我想说，按照这种教会的经验来讲，很多父母不认同管教是有效的啊。很多人也会发现管教之后的确是有效的，孩子他是很顺服嘛，要驯服孩子的意志越早越好。你越不驯服他，他的越来越悖逆越顽梗，你就很难去驯服他啊。昨天晚上三宝吃药，他不吃，他不是不吃，吃完之后用舌头全部吐出来啊，就跟他你告诉你再吐的话这个事就要受管教了，马上乖乖的把药吃下去，而且好几口连着吃下去。孩子一直提前需要被驯服的，要告诉他你应该吃药，你生病就要吃药嘛，药再苦他治病的必要吃药啊，他说我苦就不吃啊。很多父母就给那里掰着嘴喝啊，让他自己张嘴吃就得，就驯服他的意志性。所以我想借助约翰卫斯理他母亲的经验，他的母亲是苏珊娜卫斯理啊，那生了19个孩子，9个夭折啊，这不可思议的事情，19个孩子啊。那就出了2个很著名的愤青家，就是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他就写到哈，他说在孩子幼年的时候要驯服他们的意志，训练孩子第一件当做事就是驯服他们的意志，给他们一个顺服的性情。培养孩子智力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必须在孩子能承受的情况下 循序渐进向前推进，并在意志顺服一事必须立刻进行，及早进行，越早越好。如果忽略及时管教，他们变得顽固倔强，之后很难再克服，若不严厉对待就几乎不能被克服。这对于我们自己是痛苦，对孩子也是痛苦。我想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在训练孩子的父母，你能够体会管教所带给你的喜乐和满足。如果你没有管教孩子，你也会体会你孩子带给你各种悖逆和不顺服的痛苦。所以到底是好的苹果坏的苹果，可能你都在吃，也可能两个果子在同时吃。有很多比较很酷的爸爸和妈妈，哎，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坏习惯以后对付就可以了。他就容忍了孩子悖逆和不顺服的意志，那个不是爱，那个是对孩子的纵容。纵容所带来一定是苦果。要坚信圣经的权威，坚信圣经讲的是对的。只有神了解人的本性，只有圣经懂得人性的恶如何被克服和治理。不要接受自己的意志，我认为如何，我们的认为大多数不是对是错的，不是完全的，而是被扭曲的。约翰·欧斯林母亲又说，孩子的意志如果被顺服，他们就知道敬畏顺服父母，在许多幼稚的蠢事玩梗就可以避免了。我坚持及早顺服我所有孩子的意志，就是基督教教育唯一的唯一坚强合理的基础。一旦孩子完全顺服了，他就可以受父母理性和敬虔的影响，只等到他自己智力发展成熟，信仰的基本原则也在他的脑中扎根。什么时候训练孩子意志？不要等他懂事了小的时候就顺服。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七八岁十几岁十二三了，对你还是藐视，对你吼叫吼叫，虽然他的思想很独立你要花很大的代价去驯服他的意志，要不然他如果不驯服带给你的痛苦是更大的。所以从历史来看，所有比较优秀的父母，他们对自己孩子的训练是很重看管教的，他们接受圣经这一管教的观念。所以你和我是有君王的职分和服侍在这个家里面，所以对孩子的管教是不可以轻看和放松的。当然孩子年龄不同，管教的力度就有所不同，孩子年龄不同，管教的方法就应该有所的调整，但是管教在训练孩子过程当中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你想，你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训练他，等你孩子外出的时候，或者到别人家住的时候，或者到了外面学的时候，别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父母的羞辱吗？你听过很多从来没有执行，你明白很多从来没有去做，做了反应孩子不好，那个羞辱是一点点。如果你明白不去训练，你懂得不去训练孩子，别人在告诉你的话，你连推脱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来说，很多的父母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羞辱性，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引导孩子。孩子犯错不可怕，是关键是父母有没有在他的过程当中，他玩梗倔强的过程中去驯服他你始终驯服不了也没有问题，但总比不驯服要好吧。所以君王的职分就是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一位清教徒说，如果父母不管教孩子，他的孩子一定会反过来管教他们管教他们。莎士比亚就说，一点责备都比很多心痛好你现在责备他比将来心痛要好清教徒麦克坚对会众就说，神公义的眼中看到你们当中有多少漫不经心的父母，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 有一天你们要在永恒的地狱中和你们缺乏管教的孩子相见。赖尔就说，你若正确的管理孩子，就以他们应走的路训练他们，而不是他们想走的路。啊，这句话的总结太到位了。我们正确管理孩子，不是让孩子走他想走的路，而是透过管理训练让孩子走他应当走的路。谁知道？上帝知道孩子应该走什么路。因此父母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圣经，一定好好的熟读圣经。你不熟读圣经，你能教导孩子走什么路啊？走你的路啊，你的路不过是失败的路。因此要想让孩子走应走的路，首先父母应该知道什么是应当走的路。我想清教徒他们的经验是相当性丰富的啊，在过去的清教徒他们对孩子的教导是非常严格的，也有着一种中国的那种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就是说清教徒的孩子们，父母如果和长辈进到屋里，家里所有的孩子都要站起来啊，那中国的传统就这个样子嘛，对吧？尊老爱幼啊，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坐地铁，都要怎么样？都要让座嘛。啊，在家里来的客人都要站起来出来迎接。啊，清教徒在过去是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传统，来训练他们的孩子们。因为真言书告诉我们呀，只要按正确的路教养孩子，他们不会偏离。那这句话算是一个应许，不是说你教导孩子他一定会走正路。这句话它的含义告诉我们，你教导孩子走当走的路，他不容易偏离上帝的道。哪怕青少年的时候他偏离了，他想到说有上帝的话在他头脑中，有一天早晚会回到上帝面前的。并不是说只要你教导他一定不偏离，他可能中途会误入歧途，中途可能会悖逆，中途可能会有反抗和抵挡，但是他从小的头脑之中已经被栽植了上帝的话语和教导，他会在悔改的时候再回到上帝面前来。我想这个管教我们在前几讲强调过，那我不会细致去讲，但我强调几个管教的原则。我们要管教孩子，首先要在爱中去管教孩子。其实管教孩子，按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很多时候心中是带着怒气的，就是管教里面没有了真爱、怜悯和温柔。看到很多书都会写着，不要在满腔怒火的时候管教孩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内心积蓄了很多的怒气、不满，却没有怜悯和温柔。但是圣经一直强调，管教的背后的动机是爱。其实没有爱的话，孩子也能觉察到这个管教的背后是满腔的怒火，而不是爱。而没有爱的管教会激怒孩子，孩子没办法看到那个公义的面容，他所看到的不过是面目狰狞、充满怒气、失控的那个面孔，那这个管教自然会在孩子那里失去他应有的分量。啊，所以管教在爱的这个动机上很容易失手。那另外，先有告知和责备，才可进行管教。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先告知责备再进行管教？不要管教孩子无意所犯的罪，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罪，他不知道这个是错，你就管教他，这个管教不太公平。就应该告知他哪些事情应当受管教，哪些事情是要被责备的，要提前告知他，就是一定要有家规。你比如说孩子 要训练他会治理这个家，从小要收玩具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不收玩具，不听顺服，站在不动，就硬着脖子不动，我就不收。这种属于不顺服，要管教他。他收了没有收干净，这个不需要被管教啊？为什么？他只是没有做好吗？这个教导就可以了。因此告知责备再管教，它是一个正确的次序。它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进行管教，因为孩子年龄在增长，他所犯的错也有不同形式的出现。因此来说，要先有预知的告知，然后再进行责备和管教。你比方说一个3岁的孩子，你不会写在家规上写上不可以和异性交往，对吧？那这个应该到12、13岁之后。那么3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跑别人家里去，那这个要不要去管教啊？我认为这个要严厉的责备的，这个写到家规里面，未经许可不能去任何人的家。你没看到新闻吗？有的孩子被邻居一藏藏十几年。那这个要严厉的责备性，我的意思说先告知责备管教。有些犯的错它是不断的积累的，它是不断的出现的，要给孩子列到家规里面告知他。其实家里没有家规管教孩子责备孩子，给孩子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家，而有家规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安全感。他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如果家规没有写这件事情，他犯了这个错，先教导，再列到家规里面成为一个客观的规定。如果再触犯的话，按照家规或者责备或者管教或者某一种惩罚。如果说孩子犯错我就管教他，我就不说先管教吧，我想这个对孩子来说有失公平，让孩子清楚当做的不当做的所承受的代价。所以先告知责备再进行管教，也包括孩子犯错之后也是先告知为什么管教，为什么被责备，然后再管教，清楚他犯了哪一个罪和犯罪当说的代价。另外根据孩子的需要对孩子进行适当的体罚和作为管教。为什么要适当的体罚？年龄不一样管教的就不一样。箴言书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想这个是上帝所吩咐的，跟西方一些国家禁止那个体罚并不相冲突他们很多时候就背离了圣经性。那对孩子这个管教和体罚也要根据年龄而定。比如你的孩子刚出生，刚出生这个6、7个月会爬了，他要去摸插头，你写上家规打10下小手那么嫩打10下不公平。6、7个月孩子用拐杖杖他摸那个不用先教导，你拐杖杖打一下下意识反应他就不会再去摸电了。我想说孩子年龄不一样，观察自己的孩子，要做出适当的体罚作为管教，不能到了10几岁还像小时候那样去对待他，然后10几岁的时候他的理解力分辨力更强，应该做出一系列的选择来。那另外一个带着尊重去管教孩子，孩子不是我们的下级，他和我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说什么时候去管教孩子，在哪里管教孩子，不能羞辱孩子。管教孩子应该在隐秘处，不应该在公开的场所，其实这个是没有尊重孩子的。还有打孩子的脸，是这个其实是不尊重孩子的，打脸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很大的侮辱。所以孩子犯错可以带回家管教，可以带到隔壁房间去管教，但尽量不要在当众之下来管教孩子，这个给孩子羞辱是很大的，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他犯错了。我知道大家都在公立学校待过， 公立学校老师就不尊重孩子，对吧？当众拿书本打脑袋、拧耳朵、踹屁股，哇，这个就是对人不尊重，啊，对孩子不尊重，啊，老师是很不尊重人的，特别是小学老师，啊，是咱们谁是小学老师啊？啊，现在可能学校对孩子也有，也很多这种孩子的这种啊，这不叫体罚哈，这是老师的暴怒，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公众场所不去管教孩子，要把他带到隐秘处进行教导，另外一个带着一致性、判断性和自制力和管教孩子，就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对孩子进行复仇，如果孩子让你丧失了颜面，很容易复仇的，知道吗？哎，所以这个复仇缺乏了判断力、自制力，也缺乏了一致性。按说管教从头到尾，第一次到第二次、第十次，它应该是爱的管教，但很多时候管教成了一种复仇的时刻，或者是一种丧失判断力、自制力，对孩子的管教没有了约束。管教能够做到心平气和、一如既往，又充满了冷静和严肃的面容是非常难的。所以你看到我们为什么经常会变脸色，其实就里面缺乏了判断力。判断力不正确的时候，人家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对孩子带来管教的。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想你应该懂得什么叫判断力，什么叫自制力，因为人发怒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都没有。所以没有了这些自制力，会在公共场所对孩子管教，或者会对孩子进行复仇，或者本来该管教的结果把孩子给逗笑了，逗笑了，好像在葬礼举行葬礼了，结果大家都哭得很难过，你把大家逗笑了，这个不太合适管教。所以管教应该是以公益的面容，郑重其事地告诫孩子，来训诫他，所以要保持一种的一致判断和自制。另外，管教是以悔改为目的的管教，上帝对我们的管教的目的是我们离弃罪来转向他，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悬崖勒马，在悬崖的边缘可以停住，站在当站的位置，走在当走的路上，是以悔改为目的的管教，不是以复仇为目的的，不是挽回脸面或者出气筒，这个不是正确的管教。所以每一次管教是希望孩子可以转向上帝，做正确的事情，尊重人或者友善待人。管教不能带来悔改，那肯定会带来另一个让孩子更刚硬、更顽梗。那么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意思哈，以悔改为目的的管教，不是管教孩子就悔改了，管教之后还要继续的来跟踪孩子，看他在这件事情有没有持续性的改变和约束，这才能带来最终的管教的目的，就是悔改。另外一个，在敬谦和谦卑中管教孩子，这句话是告诉父母不要通过管教来控制自己的孩子，不要通过管教来控制自己的孩子。有的父母是通过管教控制孩子，你会把孩子变成傀儡。我们不是要控制孩子，而是让孩子变得敬谦。如果一个父母不在上帝面前带着敬畏之心来管教孩子的话，他就一定会带着一种控制孩子的心来管教孩子，剥夺孩子的意志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上帝，管教是为了引导孩子，不是控制孩子。所以今天做父母的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想控制孩子吗？控制是剥夺孩子的意志和独立性，而管教 是为了引导孩子，不是为了控制孩子。这是作为君王我们应该对孩子的管教。那么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无论在先知的职分，在祭司的职分，还是君王的职分上，有没有在我们的家里面来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我们在履行这三种责任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教导，忽略为孩子祷告，会忽略保护和管教孩子，我们可能会伤心，会失落的。但是你是否记得，我们养孩子不单是为了养自己的孩子，孩子是谁？是圣约的百姓，我们是像训练门徒一样，或者像上帝训练我们一样训练我们的孩子。所以训练孩子就如同在培养门徒一样。耶稣不是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当门徒去带领人信主做耶稣门徒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挑战和沮丧性。我们在训练孩子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忽略教导，有的时候根本不管孩子灵性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管孩子，任由他被豺狼叼去，我们会丧胆，会软弱的，会沮丧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离开了基督和他的话语，没有办法履行这三种职分来教养孩子。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被提醒，我有先知的职分，要殷勤不断教导我的孩子，不是输出我的人生经验和我的观念。我是有先知的职分，我不是依靠自己，而依靠上帝为孩子祈求，把孩子交给上帝。我是先知，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来保护这个家，像天国的勇士一样来为基督国去征战，把孩子的仇敌给赶走，让孩子得到应有的管教，来做上帝的子民，做上帝的百姓。因此我们说，我们会在这三种职分上软弱，也会跌倒，甚至会沮丧，但是主的应许会一直告诉我们说，我常与你同在。我们在基督里也与他联合，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的里，他住在我们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他同在，有他内住，有他的应许。应该张开我们的口进到先知的职分，应该张开我们的口进到祭司的职分为孩子祈求，应该进到君王的职分，用我们的手和脚保护孩子，管教孩子，使孩子伏在上帝的权下。主的恩典永远给我们用。虽然我们长久是一个不合格的父母，失败的父母，管教的时候总带着怒气，但不影响我们向上帝悔改，也不影响抓住上帝的应许，再一次立志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直到他们可以悔改，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我们作为做父母的，不能不教导，不能不为孩子祷告，不能不保护，不能不管教孩子，反而更应该殷勤地训练我们的孩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或许你是一个已经很殷勤的父母了，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或者我们自己是一个从来不尽责任的父母，你应该从一开始慢慢的练习。或者你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父母，你应该重新举起手，抓住他的应许的祈求，让神给你力量再履行这一个责任，来养育这个孩子。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你可能经商很成功，你可能在工作职场如鱼得水，你可能自己的朋友充满遍地，但你无法训练你的孩子。你应该靠主，你应该靠那位给你权柄的、给你义务责任的救主，靠他去履行这个责任。愿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责任上不至于失落。 好，我们来祷告，祷告结束。